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罗万辉在这里跟你打招呼，大家好。
是的，还有佳音在七月的最后一天也问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马上又要进入一个新的月份了啊。
是的，
希望呢我们的身体呢也是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健康，迈进新的一个状况。
嗯，那说到我们身体健康呢，就是跟食物呢有直接的关系，食物呢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非常大的。
嗯，人是铁饭是钢，不吃真的会饿得慌。
哎，
而且呢不吃的话呢身体呢也会不健康。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和听众朋友讲一讲这个肠道啊。其实原来呢肠道它也有一些喜好的，它有几种喜欢的食物。
嗯，
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知道不知道。
因为呢一些肠道菌啊，这些菌群呢会影响我们这个肠胃非常大的。
嗯，没错。伺候好这个肠胃的话呢，给它提供足够的养分，这样呢你就比较少了会有一些什么便秘啊，或者胃疼啊，肠子不舒服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了。
嗯，就消化方面呢啊，
哎，
都有关的啊。
那第一个我们要来讲一讲肠道喜欢的食物是，
就是把一半的白米或者是白面呢把它换成杂粮。
哦，原来呢他喜欢杂粮。
是的，
让肠胃呢能够舒服的话呢，就得先将啊这个壮大大肠道益生菌的队伍把它呢能够组织好。那么益生菌呢其实是喜欢呢含有呢这个膳食纤维以及呢寡聚糖这样的食物。这个是什么呢？没有关系，我们就告诉你它其实是在全五谷杂粮当中首当其冲的东西。
是的。那你看看平时我们吃的饭呢，几乎全都是白米饭啊，白馒头啊这些啊。
嗯，
那么就很难达到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膳食纤维平均摄入量的20到30克，就是不够。
嗯，
这样的一个分量。
那怎么办呢？
啊，
把家里面一半的白米或者白面呢换成全谷的杂粮啊。
嗯，
那么这样呢每一次呢多选几种，在电饭锅里面煮粥啊煮饭的时候呢每样都放点，这样就比较营养比较健康了。但是您记得呢，如果是加豆子的话呢就要提前8到12个小时泡一泡，如果是杂粮的话呢就泡2到4个小时，不要觉得麻烦，健康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嗯，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谈这个白米还有白面啊，就把它换成杂粮。
是，这是肠道喜欢的食物的之一啊，第一种。接下来几次的星期三的节目内容当中，
嗯，
我们还会和您讲一讲肠道喜欢的这四类食物到底是些什么。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许医师一起来回应听众朋友的一些有关听过专题讲座之后的问题。有一封电邮在这一边询问许医师，他说，我是山西的王姊妹，今年47岁，身体平常还挺健康的，什么药都不用吃，参加锻炼比较少，因为呢一跑一走呢就会漏尿，身体啊会便秘，有一点肥胖，睡眠还可以，晚上10点睡觉，第二天早上5点就醒，这样的睡眠习惯已经好多年了，饮食上大部分都是吃粗粮，不会暴饮暴食。我听过了您在节目当中所讲到了有关尿失禁的问题，其实呢我今年47岁，尿失禁呢已经5-6年了， 那么每一次呢，来例假前后一个星期左右就会失禁，一走路就漏尿，过了这段时间呢就会正常，最近呢好像又比较严重了，我有点烦恼。医院说呢没法治，我身高1米58，体重呢138斤，是不是我的肥胖而引致了我的尿失禁呢？我最近听了您说的方法，提肛下蹲，您说的那个电子治疗仪如何才能够购买到呢？我让一个老中医给把脉，说我气血虚啊，立不住尿，开了一个补中益气丸，我已经服用了4瓶也不太见效。我一共生了3个孩子，妇科医生说呢，孩子生多了就会呢令到这一个肌肉呢失去弹性，所以我每天都挺烦恼的，希望您呢能够给我回应一下。其实这个是有关呢，他又便秘又尿失禁，
他没有说他的饮食问题，因为这个很多人都是这个属于一种虚火了，
虚火，
对，虚火膀胱觉得热就会失禁。
嗯，
对，这是很多都市城市里面的女人的问题。
是，他说他经常吃粗粮，不会暴饮暴食。嗯，那么粗粮主要可能就是老玉米啊、山药啊、芋头啊，
不怎么太具体了。我们要知道他吃的比较具体，因为这个都是一种虚火的表现。
所以其实虚火呢，可能在饮食上虽然说是粗粮，但是粗粮的制作方法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它是有火，所以它吃那个中药没效，因为中药补中益气的药也是热的。
嗯嗯，
那它吃的不没效，我说的是那是有点热嘛，它是有点虚热。
虚热啊，
对对对，
那虚热就需要呢，从虚热的这一个，
一定要从饮食方面角度去改善。
嗯，好，那我们希望呢山西的王姊妹呢能够把你的饮食的具体情况告诉我们，让许医师在当中呢帮你找找原因。手机尾数3286的听众朋友说呢，听过许医师的节目之后呢，我的问题好像是找到答案了，上帝非常祝福你们，我脚板底的血泡呢现在已经好多了，可以正常生活了。饮食上面呢，现在不喝豆浆了，早上呢吃一点面食，因为在西北地区从小就吃面食，不习惯早上吃米饭，主要呢在中午的时候吃点米饭炒菜，炒菜的时候蒸饭的时候我都有加姜，晚上吃点水果喝水。最近锻炼也比较多了，主要是慢跑，也按照许医师说的每天拍打下半身。现在想问问许医师呢，肝肾气不足应该怎么补呢？有时候心里有事儿就睡不着，眼睛呢有点模糊，喉咙干，手心热，头发少，经常便秘。还有一件事儿必须得说一说，就是我的女儿啊，有一段时间尿频，喝了2天白茅根水就好了，可是我一直尿频，而且一打喷嚏就漏尿，喝了效果不明显，想问问许医师是不是要继续喝这个白茅根水。
哎，他其实也是一点虚热了，
也是虚热啊，
也是虚热。一般来说，尿失禁跟虚热是有关的，
所以这两位听众朋友的身体应该是有点类似，
对对对，有点类似，有点虚热。那他一定要从饮食方面去彻底改善。那因为他说他解决不了面食问题，这个其实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呢？
对呀，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确定的嘛？
还是有点任性，在西北地区还是要吃点面食。
对对对，还是觉得说这个为自己辩护嘛，说我是在西北就要吃面食，那这个你自己去考虑。
对，你想想看，你要长期吃药的话呢，会不会比吃米饭更来的辛苦呢？
对呀，
如果是把早上的面食改成米饭，
对
呀，这样呢
对
你的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对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饮食上面呢，我们要是听许医师的，不能够听一半或者听70%。
对，
该听的话呢，就要必须听话。
不能分地区啊，其实就中国人其实都是吃米饭为准。
努力改善啊，让我们的这一个饮食呢，能够听话一点儿。好，手机尾数7182的听众朋友，听过了我们5月份讲到这一个泡脚和支架的健康专题讲座之后呢，他就问，他说我有脚气，听了节目之后现在用醋泡脚，我想请问一下，例假期间能不能继续泡呢？
其实可以泡了。
嗯，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啊，还可以继续。
你水温不能太高。
对，水温不能太高，
对，
它是用醋泡脚治这个脚气是很有效果的，所以你可以继续坚持，不用中间停断。 手机尾数5628的听众朋友说，我是新听众，在节目当中说牛奶致癌，我想问一下，我们家老二现在呀30个月，也就是2岁多，还要不要继续喝奶粉呢？小宝宝平常的饮食啊，要怎么吃才能够加强他的脾胃呢？这个孩子最近2个月有点嘴里的酸臭味儿，不吃肉呢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不吃肉又怕他会缺一些的身体的营养。他的嘴唇呢总是白白的，没有什么血色。平常呢我给他喝粥、吃馒头、吃蔬菜。另外在节目里面听说吃姜没有限制，如果我一次吃很厚很大片的姜，吃8-9片，没有不舒服也不算多吗？下午和晚上能吃姜吗？吃多了不会上火吗？说到泡脚出汗要停，那么出多汗不好，那么泡澡的时候到底是不是也不好呢？我们家里装修安了个浴缸，我喜欢呢泡澡解压，可是每次呢都一定会出汗的。我在月经生孩子之后呢就比较少了，每一次来1-2天左右就结束了啊。他问了好多问题啊，在这边。
嗯，
主要的情况呢，他38岁，现在常常吃的就是小米粥、馒头、蔬菜，偶尔也吃辣啊。他问了孩子的问题，但是也问了他自己的问题啊。孩子不喝奶行不行呢？那么他自己泡澡出汗对不对呢？吃姜吃8-9片也没有不舒服，还能继续吃吗？主要是这3个问题。
那他的孩子其实我们建议小孩子啊，那2岁以后就把奶戒掉，因为2岁以内呢，他可能大概的消化奶的能力还是可以。
嗯，
但是再大一点呢，那个消化，中国人这种消化�奶的能力就到3岁以后比较差一点。
嗯，
那时候尽量就要不要吃奶了。
是，
那
所以其实他30个月可以停了、啊。
对，可以停了。那脾胃不好，小孩子脾胃不好，我们说就是这个肠胃的蠕动不好。
嗯、
那这个当然跟他的运动量也是有关的。那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小孩子也是要开始吃食物的时候，就要开始多一点姜给他吃。
嗯嗯，
那就使他的脾胃吸收功能会好一点。
嗯，其实可以切碎了放在他的菜
里面，放在里面给他习惯说吃姜这种味道。
是，
然后他的饮食跟他大人一样都是吃馒头。
嗯，
那我们说馒头，我的见解是馒头对造血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所以他小朋友的嘴唇白白的，这个时候吃点米饭会比较好。
对，吃点米饭啊，吃点粗粮啊，这对造血有好处。
嗯嗯，是。
特别是吃番薯了，番薯这个非常好。
对，红薯、白薯都可以吃。
对，红薯、白薯这对造血是非常好。那他自己还是偶尔要吃辣的，他还是有一点韧性。其实这其实辣对这个身体的熄火是有害。
而且
他
这个对造血功能
也不好，对造血功能也是一种破坏，所以说现在尽量
不要吃。他说他月经少，其实这个时候要停一停辣椒了。
对对，这个也是血不够了，对对，但辣还是要去掉。
嗯，对，那么他泡澡的时候出汗，这个可以吗？
我是讲过，一到出汗就要停了，那你自己去把握那个时间。那如果说你水温不是太高，你出汗就不会那么快嘛。
对，
那所以说可以从水温那里去调节。
所以这个泡澡解压也不要用太高温的水、啊。
对对对，那个跟温度有关了、啊，不是跟你泡不泡有关。
好，
对。
那手机尾数5223的听众朋友说，我是安徽的张姊妹，用醋泡脚治脚气好几天了、嗯。那么泡几天需要换一次醋呢？醋里面需要放其他的东西吗？
那醋可以反复用了、啊、那这个泡多少天看你的脚的好转的程度嘛。
嗯嗯。
那如果说你觉得那个醋已经觉得很脏了，那你可以不妨就是换新的醋嘛。
对，但是我们当时提过，就是每一次用完了要把它放在玻璃瓶里面、啊、
对，再倒回去。对
对,
对，
因为这个始终呢它有醋酸，所以放在玻璃瓶里面呢
对对
会比较保存的好一些。
对对，你不要开着那个盖它就会氧化掉。
嗯，好，可以继续泡，泡到你的脚气好了为止。 那另外呢，他说醋里面要不要加别的东西？好像我们也不用加了啊，直接就醋就好了。有一封电邮呢，是这样写的：许医师，他说我胃炎啊，就听过您的节目之后好多了。一天呢，按照您的要求呢，吃这个土豆加生姜，现在呢还在继续吃。我是45岁女性啊，月经不来已经3年了。听你们说用白米醋泡脚，今天晚上准备开始泡了。网上呢买了2大瓶白米醋。又买了呢黄芪，准备呢煮水喝。因为呀我胳膊疼，有的时候还会麻。去年呢做了痔疮手术好多了，但是常常会觉得累，肛门呢还有肉下来的感觉。颈椎肩周都不好，以前在教会服侍，停下来快4年了。现在想问问许医师我的这一个情况。饮食方面呢，多吃姜、山芋、西红柿、卷心菜、香蕉、苹果、土豆、生花生生，去皮，然后呢，其他的还有奶粉、酸奶、核桃、八宝茶。八宝茶里面主要的就是菊花、桂圆、枸杞、红枣、葡萄干和金桔。能不能喝和吃呢？另外呢，姊妹送了我一瓶，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汤
蛋白粉。
对对对，这是某一个牌子的蛋白粉啊，可以喝吗？说让我提高免疫力。糯米稀饭可以每天吃吗？早上煮粥，里面放点碱，可以吗？这样呢，因为我觉得对我的手指甲会比较好一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的方法，请许医师来指导一下。
那其实他还是有问题了哈。那个问题就是说他，有点好像脱肛的感觉，
对，
他的泪点在肛门那下来。
对，他做了这个痔疮手术，
对对，
但是还是有点脱肛。
痔疮的人一般都是气不住了。都是有点那个气血下坠，那说不上他的气血下坠的问题还是有。那为什么气血要下坠呢？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有说有熄火，有熄火。那有熄火的人呢，一般那肝比较容易热。那些比如说八宝茶是不能喝的，因为它里面有那个什么枸杞啊、红枣啊、葡萄干啊，这都是偏热的了，这不能吃，这对痔疮有害。蛋白粉也不能吃啊。
是，另外他有喝奶粉、酸奶、蛋白粉。
奶粉这不能喝了，喝汤也不能吃了，这都是比较偏，会比较向下坠的一些热。
糯米会不会
对
他身体也不行、啊、
对，糯米也是会，对，糯米对痔疮的人也是不适合了。
嗯，
啊，其实他饮食还有改善的余地了。
是，所以他说按照您的要求呢，吃了这个土豆、生姜糊，他应该是自己把它打在一起的啊。
对对对，
吃了3天，
对对对，
这个还是可以继续吃。
那个对胃，那个只要胃不疼了，他该停就把它停掉。
嗯嗯。
啊，但是他的醋只是泡了，那不能拿来喝了。
对，醋是泡脚的，
对对对
啊，
不泡脚。
对，基本上就是饮食上面还是要有一些改善。
那黄芪煮水是可以才喝的。那但是不能有红枣啊，不能有这些枸杞啊，这偏热的东西在里面，一定不能吃。
嗯，好，那手机尾数3007的听众朋友说，我们家里面呢有4个人，夫妻2个，还有呢2个孩子。我想询问一下我们家的问题，先来说一说我们的饮食。早餐在外面买的小笼包、糯米烧麦、豆浆、包子。儿子呢喜欢吃小笼包放辣椒，还喜欢呢放特别多的辣椒，挑食，特别爱吃辣的，零食也特别多，可乐饮料，不吃肉类，喜欢呢吃外面的烧鸡、汉堡，凉面，晚上呢喜欢磨牙。14岁了，女儿呢今年4岁，喜欢吃包子、豆浆，不吃辣椒，但是吃零食、巧克力、糖、汉堡。午饭晚饭还行，不挑食，但是容易感冒、咳嗽、发烧，容易吐，特别是爱出汗。晚上睡觉不老实，喜欢动。我自己34岁，经常咳嗽，喉咙不舒服，肠胃不好，吃的也不对胃口，马上就会拉肚子。现在呢这个情况就是1米55，125斤左右，小肚子特别大，早餐吃包子，午餐晚餐肉类餐餐有，猪肉、鱼肉、鸡肉、凉拌菜，荤的素的都有。喝饮料，菜里面喜欢放辣椒，油也比较多。我们家除了这个孩子以外呢，我们3个人都有脚气，除了女儿以外，3个人都有脚气，请许医师帮帮忙。
他们的饮食实在是有问题了。
这个好像是我们看过饮食习惯最糟糕的。
对对，湿热，所有的吃的都是湿热的饮食，那这个当然说它的会有脚气了，对不对？
是相当糟糕啊。
对对对，
这个零食辣椒好什么都有，
太不健康了。对
对，而且外面的垃圾食物，什么汉堡啊、烧烤啊、冷面啊，啊，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偏于许医师说不能吃的东西。
对对，特别小孩子吃这些东西啊，很容易感冒的。
是这个磨牙是不是跟
对
胃热有关系？
对，胃湿热就会磨牙，而且睡得不好也是胃热嘛。
是，
而且好动症，就是说喜欢活动，就是这个也是胃热。
所以他这个脚气，三个人都有脚气，互相我想可能也会传染，饮食也会不好啊。那这种情况状态底下的话，要从饮食根本改善才可以。
那他脚气跟吃辣椒有关吧？因为他说他女儿没有脚气，他们
女儿不吃辣的，其他都吃辣的。而且这个脚气也传染呢。其实啊，大家在当中饮食这样的习惯，加上家庭的环境，都会造成继续恶化下去的情况。其实他这么写了，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一个总结啊，要稍微的来重视一下你们的这个情况了。另外呢，手机尾数6725的听众朋友说，大拇指的月牙纹大于1/3的人，平时要注意身体吗？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他是脑淤血去世的，我的大拇指也是这样的，遗传的，请您帮助我在节目当中讲一讲。
那一定要从饮食方面入手，因为这个月牙，手指的月牙那个指甲大过1/3，这个很容易有心血管病。对，那这个所以说他饮食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从饮食上面要住手啊。
对对对对，
我们帮你讲一讲的话，也只能告诉你这个是的确你要重视的问题，但是怎么重视怎么改善呢？你要告诉我们你的饮食习惯，让我们了解分析，才能够找到原因。
对，身体已经热了，而且它的功能在那里亢进，这所以它从饮食入手。
我们请提出在这里啊，我们提出手机尾数6725的听众朋友，把你的饮食习惯、你的生活状态要告诉我们具体一些，我们来帮你分析。手机尾数6656的听众朋友说，我今年51岁，女性，大拇指指甲呢长了很多竖纹，已经呢蔓延到小手指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多年了，想请教一下。今天听过节目之后呢，发现原来是肝功能下降的原因，但是许医师好像没有指导说吃什么药或者吃什么食物能够改善目前的状况。我主要呢吃的是粥、鸡蛋、面条、大米，晚上呢还是喝粥。由于上班没时间，饮食呢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一般来说，肝功能我们说是会影响那个指甲的，那这个是那个中医的观点呢、啊，事实上也是这样。那很明显呢，就是说，反正指甲长竖纹的人，肝功能都是比较低的。那肝怎么去处理呢？一个是饮食方面，当然很重要了。那再一个就是跟活动方面，因为肝主筋，那我们要用活动筋去反而刺激那个肝功能提升。那是两方面去处理了。那饮食方面，他说我吃什么呢？那我们一般建议说是要多吃姜，姜只是起一个磨体的作用，就是它帮你在增加那身体功能。那饮食方面，我们要就是说不能吃一些热气的东西，肝是最怕油炸、最怕煎炸的东西，肝也最怕辣。辣椒之类的东西，肝也最怕那个酒精类的东西，那所以这些都要去考虑怎么去戒口。
对，这位朋友呢，他只说到他的主食吃什么，副食什么都没说。
对对，
这个喝粥、吃鸡蛋、吃面条、吃米饭，晚上又是喝粥，其他的没讲。
对对对对，
你总不能就吃这点东西吧？
对对，
什么青菜、水果怎么煮的？
青菜、水果这个零食，这个都是要去考虑了。
对，你的烹调方法也要告诉我们啊，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给你一些指引。
还有你的生活习惯也没说。
对，那么这个运动方面应该怎么做能够帮助肝功能？
运动一般的我们说要拉筋嘛，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些伸展动作。那很多人运动都是我去走路，那这个走路帮不了肝。
走路帮不了肝，我们常常说肝功能，还有呢就是腹部的这一些的功能，
对对对，
包括你便秘这一些，
对对对，
都是不是靠走路锻炼回来的，
对，不靠走路，一定要一些做一些伸展的动作，
伸展的拉筋的，
对，要拉到筋，把筋拉长再缩短，拉长再缩短的动作就可以帮助肝。
好的，好，那我们在这一边呢暂时先回应听众朋友的问题到这里，如果还有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没有能够得到回应的话，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再做安排的。谢谢许医师，
再见。
让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前面的路还要我们一起闯，让我们在一起快乐的生活吧，最后还叮嘱大家保重身体，最后还叮嘱大家保重身体，让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前面的路还要我们一起闯，
我们一起闯，
让我们在一起快乐的生活吧，最后还叮嘱大家保重身体。
喂，周弟兄，
你好，
你好，喂，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请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徐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
你说喂，我说。
哎，蒋毅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哎，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佳音老师了，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好，你好，
你好啊，
同在，
沈毅的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谢谢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联系。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322。
Call me, call me, baby.
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如果你要跟徐师沟通打电话的话呢，麻烦你先来预约做一个登记，就是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联系，1322-9966022，麻烦你在信息的前面加上无线两个字就可以了。
是的，那么透过短信登记呢，可以详细的把您的情况告诉我们，但是你说万一我忘记了发短信，那么您在这个热线当天打来排队也是可以的。我们的接下来的这一次热线电话呢，是在8月2号的早上，八月六号
，
是星期二，不要搞错了，
星期二，8月6号，星期二，
八月六号星期二的早上10点到11点半中，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许医师接听您的电话。其实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呢，他们已经学会了怎么样去收听我们的节目。星期二呢，每逢星期二听许医师的热线电话，解答呢个别的这个医疗个案。那么星期三呢，在当中呢，许医师会有专题讲座，每个月的第5个星期呢，我们还会呢因着专题讲座的内容呢回应听众朋友一些个别发来的短信。那我们在一年当中中间这个月份呢，7月份一整个月的专题讲座时间呢，我们都回应听众朋友的这一个问题，因为堆积的太多了，
就是上半年的问题，
对，上半年的专题讲座的问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在当中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还可以登入我们的网站回听我们的节目，这样呢方便您在当中学习和治疗。
是的，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谢谢你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